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法轮功学员陈孝明遭郑州市新密监狱迫害，回家一个多月，于2020年3月10日含冤离世，终年51岁。陈孝明的两位哥哥陈月明、陈少明先后被中共迫害致死。
四川绵阳市年仅46岁的未婚女音乐教师张燕，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20年来累遭绑架、非法劳教、判刑5年、解除公职等种种迫害，被非法拘禁2208天，于2020年2月11日含冤离世。
宁夏银川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蒋红英老太太已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这是老人第三次遭冤狱迫害。老人何时被非法判刑及刑期均不详。蒋红英老人曾被非法劳教两次，共四年，被非法判刑两次，一次四年，一次两年三个月。2019年7月18日，蒋红英老人再次被绑架，被中共公检法人员合谋构陷入狱。
山西汾西县法轮功学员刘继香2015年3月在上海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上海市南汇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被迫害失明。
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法轮功学员于飞被非法判刑九年，被沈阳监狱迫害至不能自理，已于2019年1月18日含冤离世，终年68岁。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省峨眉山市法轮功学员被入室骚扰抢劫。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政法委610秘密开会布置打压措施，从2020年2月中旬开始对峨眉山市境内的法轮功学员跟踪调查，然后挨家挨户的进户骚扰。一大群人非法入室，拿着小型摄像机，由社区主任、村主任带队，派出所警察、政府综合治理人员一般都在六人左右，农村上门三人左右。凡是进户的都要搜查大法资料，墙上贴的年画、门上的福字、对联、家里的台历、挂历，见啥抢啥。有的是下午去，有的是晚上去，把大法书籍、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等全部抢走。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上街贴不干胶，被摄像头监控，当地派出所直接到单位绑架，非法抄家，抢走了全部大法书籍和酒瓶等，还抢走了200多元现金，并将学员绑架到派出所审讯室代铐审问，24小时后放回家。目前骚扰行动还在进行中。
北京法轮功学员左燕被警察入室绑架抢劫经过。2020年3月12日、13日，北京丰台区承寿寺派出所警察在没出示合法警察证、搜查证、逮捕证的情况下，非法侵入法轮功学员左燕住宅，抄家、绑架并恐吓威胁左燕80多岁的父母。自从左燕被绑架后，左燕80多岁的父母每天写信送到承寿寺派出所去要求无条件放人，跟警察讲不要仇恨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们都是在救人，迫害法轮功学员那样对自己和家人不好，并告诉警察所触犯的法律面临的下场。左燕被劫持到丰台区看守所后，3月19日晚上，左燕父母给北京市政打热线12345和警察执法热线12389，反映北京承寿寺派出所警察四次非法闯入家中抄家并绑架左燕。3月20日，左燕平安回到家中。
原黑龙江省化南县公安局副局长于红军被举报。黑龙江省化南县法院纪检组组长于红军在任化南县公安局副局长期间， 跟随中共协党疯狂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在他的授意指使下被绑架、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十多名，就连残疾人他都不放过。于红军遭恶报，患脑血栓已多年，现病退在家，出生日期1961年10月5日，身份证号230822-1961-1005-7852，妻子李秀荣，儿子于子辰，单位黑龙江省佳木斯畜牧局。
中共在唐山以智慧社区之名加紧对民众的监控。有资料显示，从2019年夏天开始，河北省唐山市就已经着手建设所谓的智慧社区，其实是打着服务民众的名义，进一步加紧对民众的管控。目前该计划已在唐山部分社区开始实施，相关设备已经开始安装调试，据说有的小区还要求居民自费安装监控设备。该项目的建设单位是唐山市各区的公安分局，项目建设地点涵盖了各区的所有居民小区，实现以下目标。一、对进出小区的流动人员监控到位。二、实现人脸布控，报警推送。三、对进出单元门的人员监控到位。四、更新小区单元门人脸智能门禁系统，安装防伪随摄像头，完成与公安系统对接，实现人员控制，实现门禁授权开关门，实现多人进入的异常行为进行统计、记录及后台报警。五、实现社区实有人口以及出入口大数据挖掘。六、通过社区动态人脸、人脸视频门禁的人员刷卡记录、人脸照片、能耗等数据的汇总，根据不同的应用管理，对数据进行的专项分析挖掘，建立流动人口动态数据库，为公安工作提供各类预警分析，为各政府部门提供强力的数据支撑。该项目一旦实施，将实现对黑名单人员、关注人群、高危人群、异常出去等情况及时进行预警通知。该项目中的电子围栏系统可实时无感知收集电子围栏内的手机硬件信息 ,IMEI 460码、出入时间、位置、设备号。通过转译技术，将460码实时转换为相应手机号码，并串联出号码归属地、归属地电话区号信息，为管控平台电子围栏功能提供数据支撑。该项目在研判分析中提到，通过以上措施，利用设置对关注人员，如前科人员、违法犯罪人员、受控人员等，定时出入行为分析，对其进行异常活动预警，利用关注人员的人脸、车辆、手机号等信息进行轨迹研判，并分析形成研判结果。中共协党打着为社区安全的幌子，正在干着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恶行，同时也会影响大法弟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给大法弟子做正事增加安全隐患。所以在此提醒并呼吁唐山大法弟子发出强大正念，坚信并如意使用大法赋予我们的神通，解体邪恶的监控计划，正念正行。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3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在中共病毒面前，国人醒悟。大陆来稿，老者说应验了，应验了， 真应验了。在一家大超市门口，我去给一位站那的老者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我刚一提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老者立刻兴奋地竖着大拇指对我说，应验了，应验了，真应验了，天真要灭共产党了，真好，真好。老者非常清楚这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来的，所以那么高兴地重复说应验了。他告诉我，五六年前法轮功的人就帮我退党了。看到老者高兴的样子，我想中共作恶多端，老百姓已经看透他了，已经不得民心了。护党大叔退党。在超市门口看到两位大叔在聊天，一位是方脸，一位是长脸，看样子都是退休的。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三退保平安，方脸大叔马上说，你说共产党不好，你就是反党。我说，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中国的钱大多数被共产党贪腐了，你说共产党杀人好，共产党腐败对。长脸大叔点头认同。方脸大叔说，你说现在什么最重要？我说保命最重要。方脸大叔马上又说，现在共产党多强大，要是没有共产党，这个武汉肺炎……我马上说，要是没有共产党，这个武汉肺炎瘟疫还不能传染到全世界，武汉也不能死那么多的人。这个武汉瘟疫本来就是共产党招来的，当初武汉刚刚出现这个瘟疫的时候，8个医生发出信息提醒要防护，共产党为了所谓的维稳，对这8个医生训诫，封他们的口。共产党利用御用专家和记者出来说这个武汉瘟疫可防可控，不会传染人，捂不住了，武汉死人太多了，才开始防控，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被害死了，现在反过来他又自吹成防疫英雄了。方脸大叔不再护党了，而是认真地听我讲。我问长脸大叔，您三退了吗？他说早退了。我问方脸大叔说，您是党员，用永强给您把党团队退了吧，希望您永远身体强壮，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永远保平安。这回方脸大叔高兴地大声喊，感谢，感谢，非常感谢。老阿姨气愤地说，共产党把神得罪了。我给一位老阿姨讲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嫁祸法轮功，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讲人无德就会出现天灾人祸，天灾是人惹的祸，是人的道德不行了，老天要淘汰坏人。讲中共病毒就是江泽民、罗干操纵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首先编造谎言污蔑大法师父和大法而造成的天成。讲共产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讲共产党把还没咽气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患者推进焚尸炉等等灭绝人性的罪恶。这时老阿姨气愤地说，共产党太可怕了。她说，共产党把神得罪了，意思是现在是神在惩罚共产党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诚念九字真言，中共病毒消除。河南来稿。一位河南省大法弟子在武汉读研究生的女儿，在这场疫情中出现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症状，真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恢复健康。为了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他特意写了一份亲身经历。他也衷心希望众多的朋友们在疫情中，在任何灾难的环境中，诚信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定能走出磨难。我是2020年元月17号从武汉学校返家的，当时的武汉还没有封城或发生疫情的通知，只是道听途说的知道一些风来言去，当然也不在意。我和大部分人一样，也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也算安全地回到了家中。回家后仅几天的时间， 武汉人传人瘟疫的消息像暴风骤雨一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互联网上的消息和各个村里那些吓人的广播喊话，使人的灵魂都飞出了七窍之外，保命成了首选项。因为我是来自武汉肺炎的前线，按照当地的规定和学校的通知，成了隔离和监督的对象。从元月26号，大年初二开始，我在家中不准出门，按照当地的规定，每天上报体温。元月29号，黄历正月初五，在测量体温时发现体温有些偏高 ,37.2 度。本来也就惶恐不安的心情促使我吃了些退烧药，体温恢复正常。2月1号，身体感到有发热的迹象，量体温发现是 37.5 度。此时的心情成了一锅粥，害怕的心情已不能自主。一来我是从武汉来的，二是我已经得知我的辅导老师已确诊是武汉肺炎病例，为此我也十分担心自己。当时我想起了妈妈，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可妈妈又不在身边，我急得两眼含泪，把我的体温和害怕的心情打电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告诉我，闺女，别害怕，你就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情就消除了。听了妈妈的回答，我当时并没有采取，虽然在以前我也从大法中受过益，但我从小就生长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中，无神论、党文化、伪科学观念在我的心目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把科学和医院当成了唯一的靠山。在我的要求下，父亲陪我到医院进行了排查，得到的结果是没有被感染，悬着的心情落了地，感到浑身轻松，和父亲欢快地回了家。可是好景不长，从医院排查回家不到一周的时间，一天我感到喉咙发痒、咳嗽、呼吸感到不畅，又陆续出现了拉肚子、浑身肌肉酸痛、骨头都是疼的，和中共病毒的症状非常相似。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才放下的心又起空了，武汉肺炎我可能真的中招了，可怕的后果在等着我。想想我家里的人和我接触过的人，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加上身体不适的折磨，夜里我不能入睡。父亲说我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可我心里有数，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不敢大的声张而已。经过反复思虑，还是采取妈妈教我的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加了法轮功师父在红岩寺中的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真念法轮大法好，万劫即变，这两句法。可是我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心里一直是武汉肺炎的情形，一直在执着我的事情该怎么样怎么样，甚至又想到再去医院排查或者到医院治疗。明的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是那么诚心，但还是在念，身体的症状也是不重不轻。姥姥也修炼法轮功，姥姥也得知了我的消息来看我，顺便还带来了一本天赐鸿福的小册子让我看。姥姥问了我的病情，也告诉我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躲过这次灾难。我说我也一直在念呀，好几天了也没好转。姥姥说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师父绝对会帮你，就怕你念得不真心。咱想想，咱是让师父给咱解难的、救命的，如果自己念一句法轮大法好都不能诚心的去念，那对得起师父吗？病会好吗？姥姥的几句话刺激了我的心，使我茅塞顿开，脑子一下清醒了。对呀，自己是求师父救命的，自己连求师父都不诚心的求，那不是在欺骗师父吗？ 我觉得一下找到了自己病不好的根本原因，自己根本没有诚心，自己的行为是在骗师父，最后骗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突然觉得心情很畅快，有一股暖流通遍全身。于是我在姥姥和妈妈面前保证，请姥姥妈妈放心，我一定诚心地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姥姥妈妈听了微微一笑说，只要你有诚心，以后你就知道了。从此我不再执着我的身体状况，一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路吃饭有空就从心里念。两天后我的身体就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心里也知道是法轮功师父在帮我。到第三天晚上，我浑身感到热得不行，烧得比前两次更严重，可我没有害怕会怎么样，也没有再去量体温。我想既然我相信法轮大法，我就不三心二意，病情好了是师父的慈悲，不好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只管一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不知不觉的便睡着了。早上起来，我突然觉得身体很轻松，不正确的状态完全消失了。我高兴啊，我心里的那股舒服劲头真是无法言表。我洗了手脸后，向大法师父的法像恭恭敬敬地上了一炷香，以此表示我对大法师父的感谢。
2019年河北省43人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河北来稿，刚刚过去的2019年，河北省又有43人遭恶报情况被曝光，其中36人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7个家人被殃及。统计显示，公安局包括看守所、派出所遭恶报人员最多，达19人，占总恶报人数的 44%。 保定抚平县原国保大队长范振华2019年11月4日突发脑溢血，随后丧命，年38岁。秦皇岛山海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孙玉斌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直接参与了2017年6月9日对法轮功学员左洪涛、刘长富、吴文章、李国爱等人的绑架以及之后的构陷。孙玉斌于2018年10月遭恶报，死于肝癌。叶宪峰，男，石家庄深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便衣，此人不穿警服，经常骑自行车到处转，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粘贴大法不干胶和真相资料，十几年来多次参与非法抓捕深州市大法弟子。2018年夏天，叶宪峰摔折一条腿，手术截肢，50来岁就成了残疾人。2019年2月3日清晨，衡水市公安局姚城分局康复街派出所副所长赵亮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年31岁。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姚城分局康复街派出所警察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赵亮是康复街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负责人。曹红艳，廊坊香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自任副检察长以来，他分管检察院的立案监督批捕工作，主管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刑期高达8年。2016年至今，香河县先后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曹红艳都是主管。2017年底，曹红艳遭恶报，其在国外留学的年仅20几岁的独子周某意外死亡。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苏共到中共，当人们反思历史，作者人心。苏联解体之前也是乱象丛生，每年发生流血事件近20万起，维稳经费和国防经费基本持平，热衷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造成史无前例的自然生态灾难，贪污腐败横行，年轻人热衷于当公务员， GDP 不断升高，国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苏联克格勃的监视监听无孔不入，人们对苏共已经丧失信心。不仅如此，连特权阶层也丧失信心，只不过为了保住他们的特权而维护统治。一，勃列日涅夫说，共产主义是哄老百姓听的空话。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曾揭示，在苏联，国家上层和特权阶层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弟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共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励人们揭露历史真相，以前的禁书得以出版，影射斯大林的电影《忏悔》在全国公映，以填补空白点为特色的历史热在苏联兴起，使界和社会各界对内战、新经济政策、大清洗、工业化、集体化、饥荒、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点领域补充了150多个历史空白点。在真相面前，人们发现苏联的现行教科书中充满了谎言。1988年6月，羞愧使有关部门取消了那一学期的全国中小学历史考试。这些历史真相使苏联人极为震撼，他们重新反思历史，重新认识苏共的历史。苏联解体之前有1900万党员，公开退党的就有500万人。二，一场旨在赶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军事政变。苏联819政变前，提倡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尽管对斯大林的批判认识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观点，但仍无异于解构国体。他极力想促成的是各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的新联盟条约，保持一个没有中央集权的完整国家形态。但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人的秘密会晤被苏联克格勃窃听，他们因在新联盟里找不到自己有利可图的位置而担忧和愤懑，密谋了一场旨在赶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军事政变。1991年8月19日上午9点，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白宫。保守派们成立了8人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但是白宫周围迅速聚集了几万名叶利钦的支持者们，市民将坦克和装甲车团团围住，青年们与士兵对峙，全国各地开始声援支持叶利钦，空军和海军司令发表了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也做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第二天，克格勃的军队想强攻白宫，但是克格勃军队的军官们犹豫了，这样会导致里面的警卫人员及俄罗斯领导人流血和死亡，接下来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拒绝执行上面的命令。苏军不想再为共产党担负任何永远都无法洗清的罪责，政变失败，恢复自由的戈尔巴乔夫最终将苏共解体。很多党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人们在大街上焚烧党员证，许多人呼吁对共产党进行类似纽伦堡审判一样的大审判。三，中共因苏共解体而指责美国。中共一直把苏共的解体解释为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在中共的字典里仍是个变节的反面典型，认为苏共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放松了党的领导，放松了意识形态工作，甚至中共还在国内抛出舆论，认为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阻止共产党的垮台。这种论调仍然是共产党的自我解嘲和颠倒黑白的一贯洗脑术。苏联的百姓官员都觉得这个政权不值得去挽回，这个政权早应该结束，军队也不想再为这个政权卖命去残害百姓了，谁又能挡住历史的车轮呢？四，中国人心渐明，中共向内隐瞒，向外抹黑。中共和当时的苏共一样，一直在用谎言和暴力统治国家，在武汉肺炎中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谎言，但却不断地被清醒的民众戳穿。武汉封城后，各级官员推卸责任， 多位从事病毒研究的网民发文称，早在12月就做出了病毒基因测序，是一种类似 SARS 的病毒。国家卫健委为了推卸责任，在官网上发出1月14日召开会议部署抗疫工作。按熟互联网的网民查到，这篇文章是2月20日才挂到网上的。当国内水军攻击美国抗疫时，也有公众号发布美国抗疫的真实信息，称美国的应变能力、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做法是其他国家超不了的。张狂的谎言与默默的真相时时都在发生着较量。中共隐瞒疫情酿成世界灾难，近日中共官媒却大肆宣传中国各地疫情趋缓的消息，激起许多中国媒体人的公愤，他们罕见地群起反击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政府掩盖疫情的内幕。一面是人们对于中共隐瞒疫情的揭露，另一面是对于境外疫情的抹黑，人们也不断地给出真相。五、中共灌水军的造假操作。最近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日本疫情已经失控了，我从日本医院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每天无数人问诊，但是没有试剂检测，只能把患者打发回家。日本老年人多，无数患者就自己死在家里，没有确诊就不算得病，所以日本才保持那么低的增长，太可怕了。我已经买好回国的机票，关键时刻还得集中力量办大事呀。单独看这段话，可能人们还会信以为真，但是当网民们搜索到很多同样的信息，只是把日本换成加拿大、澳洲、美国、瑞士等等，其他一个字都不差，人们就明白了，这无非是灌水军的操作。网民们把这些信息挖掘出来，公之于众，将中共操纵舆论的拙劣曝光于天下。然而中共又出花招，说这几个发送消息的人自己注册了公司，发这耸人听闻的消息是为了流量，很多人却不想再上当，他们认为如果是中共主动公开的秘密，一定不是真相。中共建政以来，灌输假恶斗，标榜伪光正，以假治国，以警治国，压制舆论，不顾人民死活，却让人民感恩，这样邪恶的政权难道不是祸国害民吗？当人们明白真相，唾弃邪恶，远离邪恶时，邪恶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反而要被吓跑了。如今已有 3.5 亿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与邪恶为伍，人心的觉醒必将使邪恶无处遁形。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打手们的下场，作者清音。一、苏联党内大清洗，高级打手死前说，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苏联党内大清洗从1933年开始，号称是为根除腐败，被清洗人数达2000万人。斯大林的打手雅各达领导了大清洗的前一半。1936年，雅各达的势力达到了顶峰，捞到了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然而随着苏共罪行被曝光，舆论压力之下，到了1937年，雅各达的手下们，主要是各部门的领导，都被逮捕了。斯大林把雅各达推上被告席，宣称雅各达恶毒的暗杀。当时雅各达在被告席上的出现轰动了世界。其后斯大林新培植的打手叶诺夫·贝利亚领导了大清洗的后一半，可想而知，人杀的差不多了，打手的使命已经完成，他们不得不承担了刽子手的恶名，而叶诺夫·贝利亚接连被秘密枪决。根据历届克勃勃主席的命运一书记载，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其中有五人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任何人做了恶都要偿还，这点斯大林的高级打手 雅各达死前的醒悟，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一天，当雅各达的前下属例行探望他，正打算离去时，雅各达突然说：你在给叶诺夫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这么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很简单，雅各达解释道：我忠心耿耿的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了我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这正应了那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中共这条沉船上干坏事的人，谁又能逃脱呢？二，剩下的机会越来越少。中共的政法委、610组织、国保等公检法人员，充当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打手，自1999年迫害至今20年。无数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610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们，曾以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但最终没有好下场。政法委书记周永康、610主任李东升纷纷落马。据明慧网对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整理的数据，在19年中，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者达2万余人，均为政法委、610、国保公安等公检法人员，有的精神抑郁，有的因贪污被判刑，有的因得绝症遭报，有的牵连家人尝恶果。对于那些曾经迫害过法轮功，但现在什么事也没有的人，或许就是留给他的机会。如果继续跟随中共邪恶，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剩下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